乌克兰空袭报警狂响，克里姆林宫放言将有大招。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工程师考美国被判8年。参议员向拜登施压，呼吁就俄乌战争制裁中共。唔好再嚟啦，纽约难民过多。市长向白宫施压，战争不断升级，俄国再度对乌克兰发动导弹攻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5号，德美两国刚刚承诺将提供重型战车给乌克兰对抗俄军入侵后。26号，俄罗斯锁定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空袭，造成11人死11人伤。而中共丝毫不顾乌克兰人正处于战火之中，狂妄警告乌克兰不能够接受台湾援助，而乌克兰国会议员戳穿丑恶嘴面。综合卫报及路透社，乌克兰26号上午对全国各地发出空袭警报，几乎传出至少2起巨大爆炸声，文尼察至少传出6起爆炸声。空军发言人表示，预计这波空袭将有超过30枚飞弹内袭。乌克兰军方则指出，俄国发射的55枚飞弹中有47枚被乌军摧毁。乌克兰空军发布最新防空战报显示，当日防空部队击落进入乌克兰境内的所有24架俄军伊朗制自杀无人攻击机。这波无人机攻击是从亚速海东侧发射的。能源部长加卢申科指控俄国试图让乌克兰能源体系出现系统性故障。敖德萨和文尼察地区的局势特别艰困，基辅局势已经稳定落嚟，但是敖德萨将继续紧急断电。据 Political 报道，3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计划向基辅派遣更先进的 M1A2 配置的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而不是军方储备的旧 A1 版本。新版本具有改进的瞄准光学装置，能够在所有天气和战场条件下独立扫描目标，指挥官可以快速跟踪友军车辆的位置，识别敌人的阵地并处理炮兵请求。波兰宣布将在未来几周内向乌克兰交付14辆炮二坦克，而在波兰铁路上 M1A1 正运往乌克兰。同日，北约宣布下次关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国际军援会议将在2月14号至15号举行，多达50国的国防部长将举行会晤，为乌克兰提供战机将成为重要议程。有网友说，乌军直接拥有了全球最强的坦克军团之一了，普京现在这场仗怎么打下去呢？网易有人发帖说，俄罗斯日子越来越难过，国库见底了。有人回复到，这个国家有个传统，一旦被打败，不是领导被杀，就是国家解体了。俄卫网报道，26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表示，欧洲各国及华盛顿向乌克兰运送包括坦克在内的各类武器系统，所做的这一切为直接参与冲突，且参与程度在增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指出，任何包含乌克兰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乌克兰国会议员卢迪克向媒体透露，收到中共大使馆正式信函，警告他们不应该接受台湾援助。他说，如果中国信件写我们亦提供发电机，至少比较符合逻辑，但我没有看到中国提供任何帮助。卢迪克接受台湾民事新闻独家采访时说，台湾的援助让乌克兰人士气大振，亦透露今年春天规划再度访台，并将推动台湾在乌克兰设立正式代表处。有网友讥讽说，中共可以帮助俄罗斯，却叫乌克兰不能够接受台湾帮助。著名国学家赵士林认为，今日是乌战的一个转捩点，亦是文明世界对抗邪恶世界的一个转捩点。北约终于向乌克兰提供了进攻性重武器，乌军从防守转入进攻的全面战略大反转正式拉开帷幕。在巩固既有战果的基础上， 乌军将以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摧毁俄寇，这个大反转来之不易，感谢乌克兰人的钢铁意志，感谢正义者的坚持。中国工程师纪超群因为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入狱八年，他的案件与摄取外国航空商业机密有关。据美国司法部称，现年31岁的纪超群犯下多项罪行，其中包括秘密充当外国代理人、招募科学家和工程师。此外，他还加入了美国陆军预备役，并向招募人员散谎，称自己在过去七年内没有与外国政府接触过。美国司法部表示，纪超群十年前持学生签证抵达美国，并在中共关键情报部门的授意下进行间谍工作。25号，美国地区法官古兹曼对纪超群判刑八年。去年9月，他因在间谍罪指控以及向美国军队作出虚假陈述而被定罪。判决书指出，纪超群曾经帮助江苏省国安部招募多达八个原籍为中国或台湾的美国入籍公民，其中一些人是美国国防承包商。在2018年9月，纪超群在与一名冒充中共国安代表的美国卧底执法人员会面后被捕。当时他对美国执法人员表示，凭藉他的军人证件，他可以带国安参观航母并为航母拍照。一旦他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和安全许可，他就会在 CIA、FBI 或者 NASA 找一份工作。美司法部表示，纪超群是从中共国安部知名官员徐彦军那里接到命令的。徐彦军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的中共情报官员。去年，他因为密谋摄取包括通用电器在内的美国航空航天公司商业机密而被判入狱20年。去年7月，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中共旨在洗劫西方公司的知识产权，以便加快自身的工业发展，并最终主导关键行业。这些问题都是美国需要警惕防范的。1月26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敦促拜登政府就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做法对中共伊朗发起制裁。在质询国务院、国防部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代表时，两党参议员均表示对中共企业的制裁力度不够。参院委员会主席梅连德斯表示，美国需要直接制裁侵略者的核心，制裁那些在这场战争中协助俄罗斯的人。归根结底，中共不能够逍遥法外，而且不承担任何后果。他说，中共躲在企业背后支持俄国的战争，现在还未有遭到任何制裁。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参议员纳希说，中共的企业在背后起到很大作用，但是不能够容忍他们大而不倒。亦是在听证会期间，参议员克鲁兹谴责伊朗对俄国起到助力，这个伤害了乌克兰的利益。纽约市市长艾里克·亚当斯要求白宫采取更多行动，短期内必须解决边境危机和全国各城市非法移民过度扩散的问题。亚当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没有更多的空间来容纳过多的非法移民。根据不完全统计，去年至少有4000名非法移民抵达纽约。亚当斯说，迄今为止，纽约已经没有足够的应急酒店容纳难民，而白宫的准备同样不充分，他的诉求没有人响应。他表示，在协调方面，我被告知我们有一个人正在协调移民行动，但是白宫并没有告诉我那个人是哪个。现在看来，我们必须有一个真正全面的移民政策。2021年3月，美国总统拜登任命副总统哈里斯领导白宫的非法移民工作。亚当斯呼吁，白宫现在提供长期展望，但是还需要一个短期计划。如果我的屋企着火了，我不想听如何防火，我想灭火。现在必须解决过量移民扩散的问题。在本月早些时候，四名非法移民被从德州遣送到纽约。这些人士引发了1月9号 纽约州一处梅西百货的重大盗窃案，导致12.5万美元的商品被盗。有美媒发布消息说，这四名男子实际上来自南美盗窃团伙，混入难民队伍入境美国。亚当斯说，白宫应该与边境巡逻队协调，与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州协调，避免让某些地区受到实质打击。亚当斯去年12月向拜登政府请求1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因为纽约正在努力安置3万多名移民。在1月份早些时候，亚当斯说，移民危机在国家层面是一个真正的尴尬。我认为这个在国家层面上是一个真正的尴尬。我们必须做出适当的回应。我们已经围绕移民问题进行了数十年的对话。这个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他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的回应。以下是希望之声记者斐真的采访报道。俄乌开战已持续将近一年，仍没有结束的迹象。普京已决心不惜打持久战。针对欧美最新的援乌行动，26号，俄罗斯再度对乌克兰各大城市发动了导弹攻击。据称已经造成几乎一人死亡，至少两人受伤。乌克兰中部的文尼察州亦传出遇袭消息。外界认为，俄罗斯这轮导弹攻击是为报复欧美对乌克兰的军援。25号，乌克兰军队承认失守索莱达。同日，德国批准运送炮二坦克给乌克兰，并允许北约盟国亦这样做。美国官员亦披露，拜登政府将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1辆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外界认为，乌克兰在这些武器的帮助下，将会很快扭转战局。22号，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称，向乌克兰提供进攻型武器将会导致俄罗斯升级武器应对，这个将会同全球带来灾难，再次引发外界对普京启动核战的担忧。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对希望之声表示，战争应该不会升级到核武，普京只是讲下而已。如果他敢动用核武的话，可能会遭到美国非常强烈的报复。除非他第一次运用核武就有把握取胜，逼西方和谈，否则可能会遭到美国直接的武力攻击，将整个北约直接带入战场，那普京就玩完了。早在去年，普京就发出过核威胁，对此美国回应说，如果普京动用核武，将会直捣克里姆林宫，对普京实施斩首行动，瘫痪俄罗斯政权核心。台湾东海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指出，斩首行动意味着美国对俄罗斯宣战。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乌克兰现在做的只是将他们境内的俄罗斯军队赶出他们的领土，他们并没有对俄罗斯的领土进行飞弹攻击，这是不愿意将战事升级的很大的一个点。美国发动对普京的斩首行为，我觉得是不至于的。俄乌战争以来，在美国的强大援助下，乌克兰令俄罗斯屡遭重挫。然而，这场欧洲二战以来最大的武装冲突，亦在迅速掏空美国的军火储备。分析人士关注的是，在台海可能爆发冲突的情况下，以美军弹药储备及国防工业体系现状，美国是否能同时保证欧亚两大战场的战略供应。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